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达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愿意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欢迎回来，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一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风仔，我们欢迎他。
哎，大叔你好，我是风仔。我是五年前，也就2017到2016的时候有当过房仲业啊，现在已经退出那个市场了。
对啊，风仔之前在房仲业其实也都当到干部等级的，所以其实也算是蛮有自己的经验和资历的，不过后来离开这个业界，当然有一些原因啊，不过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想要请风仔来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做房仲的经验，还有我们一般平凡的想要买房的小白要怎么看待房仲这个职业。那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房仲业服务多久啊？而且大概是多少年前这样子？
因为我是约五年前退出了吧，我大概从事四年，所以五年前2017的话大概就是2012到2017之间吧。
OK， 好，那你那个时候主要是在彰化当房仲嘛，对不对？
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可能就是会有时效性的问题的话，我们尽量不要碰到啦，我们就只聊一些比较 typical 的问题。假设我现在是一个想要买房子的小白，那今天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说我可能想买哪个区，然后自己大概有多少钱这些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找房仲，然后要怎么样找一个可能觉得可以信任的房仲，然后要怎么样跟他谈呢？
有关这个，其实我觉得你一开始看房子的话，你要先懂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嗯哼，
就有点类似说你最基础想，就类似说你几个人要住啊，要住什么类型的房子，然后你的钱是多少。
嗯哼，
因为钱到最后也是算最重要吧，包括说你可以贷多少啊，你想要买什么房子，还有房屋类型。
嗯哼，
然后以房屋类型现在来看的话，看你是要买透天的，还是要买公寓，还是电梯华夏，这些你都要先了解一下，这样比较好。
嗯哼，当然我觉得这个范围其实有点广啦，房子你说是透天啊、公寓啊、套房啊，其实都要求都不太一样。对，那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就是今天碰到假设人家朋友转介绍的一个房仲啊，今天很高兴认识你，通常都问嘛，对不对？第一个他会问说啊，你要投资还是自住？这个问题对你们房仲来说有差吗？
这问题而言，其实我会觉得投资跟自住的定义，我的定义只是在于说，你如果说你是投资的话，我就会认为说你后面是不是有相关的专门的团队有在帮你去做，像说你买到这个房子之后嘛，后续会有人整理啊或是什么之类的，这我认为比较像是投资啊。
嗯哼，
那你如果说是自住的，可能就是你比较没有这种人脉。
嗯哼，哦，所以对你们房仲业来说，在于说背后有没有装潢公办，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算没什么错。
OK， 好，如果是自住客的话，可能就是状况要好一点，就是至少能够说啊，装潢要装，就算要装潢也不要太复杂这样子。
对啊，因为你通常自住客，你可能认识的师傅应该也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是是，就是接下来通常房仲也会问嘛，啊，你这预算多少？那假设说我心中我自己知道说我自己可能能够扣打想要抓到1500万，我要直接跟他讲说，我预算有到1500吗？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 OK， 只是你应该是要跟他讲说你自备款有多少，预计贷多少，因为会讲到自备款的话，你可能也要考虑到，像假设你买一间房子屋况很差，
嗯哼，
那你是不是也要装潢？那些装潢的话你很难用贷的，虽然说有一种是专门贷款去出来的部分，可是那其实贷不多，
是，
所以我们通常建议说把那个算在自己的自备款身上，而且像有一些你要缴的规费或是房仲的服务费，那些也都是自备款，所以那些都要抓进去
啊。哦，对啦，没有错，我们想说那个什么 6% 的服务费嘛，再来什么代书规费什么有的没的，那其实也都是钱啦。
对啊，那些其实都要算进去啊，
那些而且是要付的，是等于是说投就是前面的三成就包括在里面，至少要付的东西了。
对，那就是你三成，然后再加那些代出费，然后再加服务费那些有的没的。
嗯，
然后通常服务费你如果是买方的话，通常是会是说你买方这边的 2%， 虽然讲难听一点，卖方那边其实他的全部的像是什么房屋税那些有的没的税的，还有他的服务费也是你这边出是没错，可是我们理论上也是会抓在说你这边啊。
嗯哼，对，就是其实说什么服务费什么卖方几趴买方几趴、啊、其实最后都是买方要出钱嘛。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交易会成立也是你这个买方的钱去垫付全部的款项啊。
啊，对啊，没有错。
原则上我们买方这边都会只是想说你要买的实际的钱，然后再加上 2% 服务费。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你代书必要的费用，跟一些你假设你要办什么履约登记的那些钱那些之类的。
嗯哼。
都算在内。
他还会问嘛，就是说哦，家里有几个人啊，未来可能有多少人要住啊，人生有什么规划，有没有养狗，有没有什么的，大概是会有一些这些东西。但说实在的，我未来会有家里有几个人什么的，这其实有点难估诶、欸、老实说，就是我到底会不会结婚，会不会有小孩，这件事情其实是个问号，不是吗？
其实我比较偏向于说你讲你现在的需求就好，因为你未来的需求你不知道，而且
对啊
东西而已。其实我比较偏向于说你讲你现在的需求就好，因为你未来的需求你不知道，而且未来状况那么多，随时会变，就有点你可以类似讲说你现在还没结婚，可是你可能为了以后结婚的状况，那假设说你结婚跟你老婆还有一两个小孩，那你就说那我要买四人房，这样估也是合理范围，也可以啊，
最近两三年内这样子。
通常人家来买房子，我们会建议他讲说你比较实际上，就有点类似说假设说对对对两三年内的状况，不然你
所以说需求这东西特别讲人口的变化，大概就说啊最近两三年状态这样就好了。
你预设那么多，你可能你实际上买的跟你最后心理跟你能负担的落差会太大。
那就是再来就是房子哦，讲房型这件事情，人通常问说啊，要不要买三房买两房，要不要停车位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很看个人需求，对不对、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以现在而言停车位是最重要。
怎么说？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有车啊、
嗯、
那你如果你这个房子没停车位，那你以后你真的要有车，那你不就只能去租外面那种付费的。
嗯哼，
那你不如现在就直接找有停车位把它算进去。
是是是，
而且你还会牵涉到一个距离，说不定你去了那个停车场，你可能还有5到10分钟的车程。
嗯，
而且万一车子有什么状况的话，你也没办法保证。
是没有错，那除非那没有说啊，未来可能电动车子都用租的，那就不一定要停车位，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
如果你要这样考虑也可以啊，只是以前大家不太会去考虑到这种。
对啊，那是
因为有没有车的需求还蛮明显的。
哦，就是家庭有没有车就很明显这样子。
对啊，像你通常都是以你现在有没有车或是你预计有没有车这种去找，光是车位的话价钱就真的有落差。
嗯，车位可能就多个200万不过分、哦、
北部应该要200没错，如果以中部那边而言的话大概差60到80。
哦，但是这什么中部只要多60-80，台北要200多。天哪、
啊、所以才说
台北不知道贵什么。
对，很夸张。
很夸张。对啊，好，没关系，房价这件事情我们慢慢聊这样子。 OK， 好，那需求继续提嘛，对不对？假设说啊，你今天身为一个房仲，你碰到了这个可能还不太清楚状况的一个买方的话，你会想要再多问他哪些问题呢？你觉得
首先我是先想要搞清楚他的经济状况吧。
是，就是他的钱到底有多少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自备款这个东西会牵涉他可以买的金额跟类型、
嗯、
如果你连一开始你都搞错的话，真的没办法。
嗯哼，了解。那自备款比方说再来后还有他后面可以贷款能力嘛，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家里有帮忙自备款还不错，但实际上他贷到的款不多，也有这种状况嘛，对不对？
哦，如果自备款多，那贷款其实假设你贷50%以下，现在以房子而言啊，你光是土地贷50%就没什么问题了。
是，
所以那种就变成随便贷都会过。他如果自备款越多的话，就变成是说对这方面考量就是越没差。
哦，是，那 就
比较不会去。我是比较担心人家买了之后最后面遇到状况，就是钱贷不出来。
哦，那个、
就GG了。
OK OK， 所以就是
担心这个啦，其他都还好。
okay, OK，
因为像你的需求什么，其实你跟他看久跟他聊久，你就渐渐发现有时候他心中所想的跟他实际要买的会有落差。
嗯哼，
可是你跟他带个几次聊个天，自然就会发现。
OK OK， 那你有没有碰过什么类似的案例，就是聊一聊最后发现他就引导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
以前有个，现在有点难，我只能提个，就是以前有些客户案例，他原本一开始就是类似看透天的嘛，
嗯哼，
结果后面跟他聊起来发现说其实他并不一定要买透天，他的需求就是他人那些其实不用那么高，所以他买一种小间的套房或什么都可以。
okay, OK，
就是反正他钱不用抓那么多啦。
是是是是是，哦，这样子对他来说也好啦。
那一种就变成从彰化那边可能你透天都要4-5吧，以那时候而言啦。
嗯哼，
然后你如果是公寓的话可能200多就有。
嗯哼，
这样对他眼前差很多。然后如果他看到那种，他就可以去看那种相对的屋顶比较黏 比较年轻的，
嗯哼，
然后地点又更好，
嗯哼，
这样就反而比较符合他的需求。
是，
不然他原本开的需求可能离他工作的点不太好，
嗯，
因为我们通常以工作点就会依看他的需求说，假设他住的地方，他现在住的地方跟他那个工作地点，我们会去把他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会选出一个交集的地点，
嗯哼。
然后看那个交集地点就可以知道哪边是比较适合他的区，
嗯，
可是他原本他画的那个透天的话就只能选在郊外，
嗯，
把那些地点都没有那么好。
OK, 了解。
然后如果是改成那个市区内的话，反而就是因为比较便宜，然后价钱又多一点，就可以买到他要。
OK, 所以说反而以你这个状态的话，会是说其实地点比房型本身还重要，对不对？
对，有些是看需求啦。
对啦，但至少以你对他理解来说，他的状态可能地点比房型本身重要多了。
对，因为其实都是看每个人的需求而言，有些人是房子真的比较重要，有些人是地点比较重要。
嗯哼，没有错。就是刚刚也讲到贷款这件事情嘛，就是说其实最怕就是贷不出来嘛，对不对？贷不出来，
啊，
大体上也就两种嘛，一个要么就是房子本身很糟糕，再不然就是这个人本身很糟糕，就这两种嘛，对不对？
对啊。
好，那接下来讲到卖方这边好了，就是说啊，老子这边有一个房子，那接下来就是你们房仲可能就是不断的去敲门啊，哎，要不要给我签专任啊，要不要还是给我签一般约，对不对？那你碰到这种卖方的时候通常会怎么处理呢？因为其实我不是卖方，但是我很好奇卖方的态度。
其实卖方的态度就看找的人多寡。
什么意思？
因为像以往啊，我们那时候还可以去调他的产权，就类似你去查他的地籍誊本什么之类，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地址那里，
嗯哼，
可能就直接写一个地址然后姓名，
嗯哼，
那我们认真一点的就直接去那个地点看有没有那个人，
嗯哼。
然后像如果你登记的点直接找到了，我敢说那个稍微认真一点房东都会找他，
嗯哼。
然后那种就会可能变成，假设他真的要卖，屋主就会觉得说，哇，已经有好多人来找他，每个都想给人家卖，
嗯哼。
然后一定势必就会有房东就说，啊，不然你给大多试试看，
嗯，
然后就变成一般约的出现，
嗯哼，就是，
啊，一般约就是大多可以卖，
是
专任就是专门一间，
嗯哼。那对房仲来说有什么，对卖方来说有什么差别啊？
其实对卖方而言，我比较建议他说，除非你是投资客啦，
嗯哼，
不然还是给人家专任的比较好。
为什么？
可是专任会有个很大的缺点，你如果遇到那个房仲不认真，你给他这个专任，他就等于把你摆着，
对啊，
你这个房子就
死了。
对啊，通常签一个月都是三个月嘛，你这三个月可能就不闻不问。
对啊，那为什么？就是我一个房子要卖啊，结果我签了专任，然后我不是投资客，结果我还要签专任，我好处是什么？
因为假设说你是专任的话，势必那个房仲会比较认真在卖，
嗯，
就是因为可能你这个案件就只有我这里在卖，然后我对这个物件也有信心的话，就会很认真的在供这件。
嗯哼，但其实这个就也很不一定嘛，就是
其实讲难听一点，这都是看房仲个人
啊。对啊，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你要给人家专任是 OK， 你要觉得这个人可以信，
是，
其实买卖也是看信任啊。
对啊，没有错啦，讲白一点不就是相不相信而已吗？
对啊，
其实这个房仲认不认真跟有没有签一般约或专任约其实差别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很大哦。
是没有很大，问题是你如果签一般约比较怕是不是类似在你出价的时候一般约会出状况。
哦，为什么？
就假设说现在有一个这间房子，
嗯，
可能假设他开500好了，
嗯哼，
然后有第一组买方他出450，
嗯哼，那我身为一个卖方我当然想卖高一点啦。
对啊，可是说不定这个卖方他可能会去跟其他间试探嘛。
哦，
然后可能其他间就说，他可能就会说，哎，这屋主没有450那么高要卖，你出太贵什么之类，他可能就会反悔。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不然你出更高一点我去帮你谈或什么之类，他就是想办法去破坏。
哦，了解，就是变成是一个竞争很混乱的阶段。
专任比较不会遇到人家被破坏的情形啊。
OK, 这所以对于一般的小型的卖家啊，只要觉得这个房仲可以信的话，其实签专任比较那个价钱不会被破坏，主要由这个价钱就是只要一方控制就好了，变这样子嘛。
对啊，而且就是变你都专心听他的话，
嗯哼，
所以还是牵扯到信任两个字。
对啦，但是这个房仲本身就是啊，你相信他，结果签了到底认不认真，这个是一个问号。
所以理论上以前我们在卖的时候，我们一定时间都会去跟他讲说我们最近广告啊什么那个看屋的效果怎样之类，会回报给他。
嗯哼，了解，至少说哦我有做事，
就有点类似说什么这礼拜来的几组客户啊，然后哪个客户有讲什么。
嗯哼，了解，
那这一方面也是让屋主知道他市场大家反应
如何，
说他有哪些缺点啦、啊、因为我们不太会去跟屋主讲他的优点。
Okay,
优点他一定很清楚，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都会讲类似一些下去，就说什么哪里有漏水啊，或是什么情形、
嗯、
就会变成说 人家那么多组来看，可是没有达到你要的钱，或是连出价都没兴趣的原因啊。
可以了解。好，那接下来
这往后面讲的话，变成说可能久了他也会自动也想要降价，或是知道说这个钱在这个市场真的不好卖。
了解。当然最近市场怎么样不好说啦，那个什么，我觉得市场比方说两年后再听这个节目可能变化又不一样，谁知道呢，
对
不对？对
啊，因为现在看房价每年都在涨。
对啊，
以正常行情的话，以前有个规定，就是你大概房价是每12年就会出现一个幅度的涨跟跌、
嗯、对。
可是我听说到现在已经到二十几年都还在持续涨。因为你以正常来讲大概12年就应该要跌了嘛。
对啊。
所以现在是还在持续的涨。然后相关原因是其实政府也占了蛮大因素。
对啊，也
有。政府跟银行都是处于合作的姿态， 有在撑那个房价市场。
是是是。台湾自由的人还是比较多啦，所以这个跟票有关系啦，对不对？
对啊。
对啊。我说实在啦，咱们台北房价齁、哦、那个成交最常见的金额大概是1500到2000万之间这个数字。那假设夫妻两个，小夫妻两个人，这年头大家都不愿意跟父母一起住嘛，都不愿意跟公婆住嘛，对不对？都夫妻两个人、
啊、
那这样子的话，就算说啊父母有帮忙自备款可能帮忙一些好了，那这个这要缴的房贷，你那个利率抓个30年，你说实在的，夫妻两个人至少月薪都要8万起跳才能够撑这个房价啊，对不
对？
对
啊，因为以正常来讲，我都跟人家讲比较简单的计算方式，就是你每100万然后你就是赚 2% 大概20年还，我会跟人家讲你每100万大概就是5500，然后用这个钱去算，说你假设说你借800嘛，就5500乘以8大概就44000嘛。
嗯哼。
可是你实际上去银行，因为它会有更低利率、嗯、可能4万出头，
可能啦，不好说，先抓这个数字嘛，
反正我就先抓极限值给你，让你先有个大概，也因为我抓极限值给你，所以比那个少你还会觉得赚到。
你的意思是说、哦、假设你今天要贷100万，要还本金还有利息，你先抓每个月要缴5500，大概这个30年大概是这样子算嘛，是不是？
欸，我是抓20年的
OK 好吧， OK 好吧，
反正那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算法，反正就是20年然后 2%，
嗯哼，
然后就大概每100万就是5500。
OK， 好，那
这么通用，就是让他有心里有个底啊。
是是是，啊，那就是你那个夫妻双方那个薪水要这么高，你才能够支撑这个房价。那到底台北的房价谁在撑？问号哦。
不知道，这个我也无解。
对，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好，没关系，咱们就继续吧。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买方这边，假设我就是买方了。OK， 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买方，我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房仲丢给我的，像 LINE 上丢一个房这个讯息丢给你，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那常常就是群发嘛，我也知道这个一看那篇介绍就是复制贴上而已，那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你怎么样去判断呢？你觉得
首先比较简单就几个点，你要先看它这个是到底是大家持有，像是电梯滑下还是公寓还是透天的。
什么意思？
就有些群发就是说这个就是电梯滑下还是透天的、啊嗯、还是说哎、你知道透天跟电梯滑下
知道，
对啊对啊。然后通常公寓的在法律上的定义就是5楼以下，
对，
所以你超过五楼的话，照法规定义就是说要有电梯。
嗯哼，
所以这种都是叫做共有持分的。然后你以公寓而言的话，它一定会有公设比。
嗯哼，
然后我是听说在北部超过35%都很正常。
哦，但没有错，消防法规的关系啊。
所以你就是这样去实际算出实际建品每平多少，我是建议去这样算了。
是 OK，
以那个公寓跟电梯这样来看的话、嗯、然后如果以透天的话，最简单方法也是用它的地坪去算嘛。
嗯哼，
然后算完之后再你就只是去看它的图片，
嗯哼，
再看它的屋况到底要不要整理之类的。再额外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去查所谓的实价登录啊，
嗯，看那个价钱大概参考成交数字大概是多少这样子，
对啊，然后再就实际上去看吧。
嗯哼，
因为基本上我认识的每一组买方，讲难听一点，在买之前至少都看过50间以上的房子。
哦，成交之前大概可能都看过50间了。
对啊，最少。 因为他可能也会先看过一大堆
OK
看完之后心里就会有底
嗯哼，
所以可能如果假设你一开始还不知道你要找什么类型，那就很简单，你就是找个一两天跟房仲就拼命的看拼命的看
嗯哼，
看久了你就会有感觉
OK 那个 feel 有点难叙述，这是一个经验值对不对？
对啊，因为怎么讲，就是你看了看久之后你就会大概知道啊哪一种东西你会特别喜欢
嗯哼，
哪一种东西你就很讨厌，那、okay. 你就把那些东西记住
嗯哼，
你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些房子的共通点
嗯哼，
然后这些共同点就是你要找的房屋类型，然后你再用那些条件去筛选
OK
就比较容易找得到你要的，然后最后就是再用价钱去
跟他 argue，
也不是 argue， 就是再用价钱去做地点的再挑选吧。
哦，
因为北部这个地点真的很可怕
OK 好没关系，对，那所以就变成是说是不是什么最好的 A 级物件这个什么就不用管了，那其实就重点是先确定说自己是不是需求，然后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个先确定好嘛，剩下再看自己能不能负担。
讲难听一点，它的 A 级物件，它能成为 A 级物件，一定有它的优点，可是它也一定有相对它对应的缺点。
嗯，对。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些 A 级物件，它的优点到底在哪？
嗯哼。
你看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你自己心目中可以就是比较喜欢的点，因为你不可能那么有钱，每个都买那么好。那种房子我觉得北部可能就是可能要三四千了吧你什么优点都要有
太难了，
所以势必就是你要选择一些你可以接受的缺点，
是了解，要先知道自己可以接受哪些缺点，是了解，
因为以北部我觉得是这样，
是是是，好，
然后中南部应该就比较没差，特别是南部
没有啦，现在南部也蛮可怕的，不好说
对啊
对对啊，是最近这
个南部价钱比中部还低啊，
对对对对对啊，反正就到时候要成交就知道了嘛，对不对？
对啊。
其实那 OK 好，那假设就是看屋况嘛，对不对？那今天屋子进来，我觉得齁屋况有的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这个很难说。我要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投资客改装过的？
通常投资客改装过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点。第一点就是一楼他们一定会改，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觉得一楼是门面，类似透天那一种的。
哦，透天的哦，透天的一楼。
透天类型的话，一楼他们基本上他们都会改。
是，
除非你遇到那种投资客，他是属于人家屋况很烂，直接买过来他就直接转，那一种的通常在市面上也还蛮快的，
是是是，直接转手的也有，这样
他就可能类似说他就可能赚个一两成他就走，因为他什么投资他就没放，他就只是买过来转手，就可能类似说买个两三年放着，两三年前可能才少了一两成，他现在就赚了一些钱，他觉得差不多就走，他什么成本都没什么花。
是是是，如果这个透天可能这个投资客想要利润高一点，就会找装潢嘛，对不对？
对啊，通常最容易赚的就是会跟人家讲我请人家装潢过，可是装潢的钱他会赚一手。
当然当然，就看怎么
抽。然后人工那些钱也，他们抓的点就是因为他有专业的团队，
嗯哼，
再怎样都比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去整理要便宜多。
是，这是他们投资客的，我们讲说商业模式吧。
对，可是现在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你要去看他们整理的点到底有没有很到位。
像哪些你觉得可能常常其实长久看会出问题的？
像比较容易遇到的一种状况，就是有些你正常你的瓷砖嘛，不是打掉之后再贴上新的？
对。
那有些投资客算是比较烂的，他就是上面直接贴那种贴上去的，
嗯，直接原本的瓷砖就已经不平了，
就没有打掉，他就直接贴上去。
哦，
像那一种你可以带类似硬币啊，或是什么弹珠之类去那里丢，你就会发现它一直偏向某一边。
嗯哼，
那种就是很危险。嗯，变成说你可能你买了之后它那个地坪你可能以后你还是要整个敲掉重弄。
哦，就那个地坪本来有一层，结果它就原本就有一层不平了，结果它就为了要让它好看就硬贴上另外一层，那长久看那个未来会出问题。
而且还有一点，你也要去想为什么它要这样贴，是不是它藏住什么，
是，
这就是另一个危害因素。
当然还有什么讲说壁癌嘛，然后漏水嘛，这个也蛮多这种问题，虽然说保护半年，虽然说卖方要保护半年，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嘛，对不对？
通常人家如果要掩盖的话，他绝对是掩盖到半年不会出事。
对啊，就是盖这半年啊，对不对？
对啊，所以他那种就比较黑心，就是那些东西藏住，然后他又有稍微施工，
是是是，
可是他花的钱又很少，
就是用木板稍微盖住，然后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有问题这样子
啊。对啊，投资客比较危险就是把它藏住。
对，这是最常做的方法，因为便宜嘛。
对啊，还有就是你要去看他的总电源箱，
是
看他那个线到底有没有虫啊，因为你以正常来讲的话，你电线约每20年
换一次
就会老旧，就需要汰换了。
哼，
然后那种有没有换很简单，你就看他那个线有没有新新的，还是很，如果说你看起来他觉得很杂乱，
哦，就杂乱，
然后线又看起来很老旧，
嗯哼，
因为你如果有弄过的话，他那个会重啦，他至少会 Blega 会换新的，
是是是，通常至少 Blega 会换新的啦，这看得出来啦，这，啊，不会像以前那种摆二十年很多灰尘这样子，
对啊，反正那边有没有动还蛮明显，因为通常光是你重那些电线至少要二三十万
啊，对啊，没有错啊，
然后重那电线如果你专业一点，你还可以去看那看那些电线有延伸到哪里的，它有些只是做表面的，它就是只有 Blega 里有弄，然后至于其他颜色的那些线还是没给你换
哦，也有可能这样子，
那种如果下去也差不多要十几万
是是是，
你就当 Blag 十万处理掉，那其
当然啦，这些都会被灌在就是买方的成本里面嘛，对不对？
对啊，可是他灌成本其实是 OK，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我已经帮你做完，
对啊，
可是你现在比较怕的就是说你买方认为说这些东西他都做了，所以你进来不用做，可是你实际上买到之后才发现什么他都没做，
嗯，
那我又多花了比我心目中想象的快多一百万去跟他买，因为可能他没做那些你就要花一百万，
嗯，有可能对，那个就是喊价怎么喊的艺术嘛，对不对？
对啊，
对，那我觉得你真的有碰过那种投资客很好心帮忙就是电线重拉这种吗？
以前有遇过一两个，可是我遇过那一两案例比较特别，因为他以前也是在做装潢的
哦，
然后因为他底下有一些类似越南的陶工
然
后他也要养那些工人，然后他就出来自己买房子，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工头，
嗯，
所以他就发包给他底下工人去做，
嗯，
然后他就自己赚一些就走掉，
嗯，那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大多数只要变电箱没有换过的话基本上就当是投资客装潢的吧。
变电箱没换过其实不好说，因为有些自助他也不会去换啊。
哦，对啊，也是啊，
只是我只能讲如果投资客没有动到那边的话，你要说他是投资客也蛮怪
哦，是哦，
因为现在比较怕是投资客他有些有做有些没做，
嗯哼，
这才是最危险
哦，对就是所以那个反正那个地方是一定要看变电箱的一个部分是一定要看，
对啊，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他什么都没做这个算是很诚实的，
嗯哼，
他就是跟你讲我这里就是这么烂，
嗯，
那你自己估你进来要花多少钱他都跟你讲得很清楚，这都算还好，
是，
然后怕的是有些东西有做有些东西没做你又判断不出来
哦，
然后你实际进来的时候才发现一堆问题，然后自己花钱处理，那种才是遇到最坑的投资客吧。
那以你的经验你碰到投资客齁，他们可能报酬率会想要抓几趴，年复合报酬率这样子会想抓几趴。
年复合这个我不太确定，我只确定说会想说这间房子卖掉他至少要比成本多赚至少三到四成以上。
嗯哼，
他们抓的是这样，能够五成最好。
OK。
所以通常他们的底价都接近五成，所以他可能有一成的下降空间。
是是是，好，那个就没办法啦，那反正市场就这样嘛，有些人就是有钱可以这样玩嘛。
应该是说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当作工作，
是，
所以他会把它制定化。
是是是，好，那个就自助的小白就自己小心点吧。
对啊，尽量多找人陪看啊。
好，那咱们再走下一步那样子。那通常这个时候一个东西叫藤本还有屋况说明书，这是文件类的东西啊。我们身为买方你觉得怎么看这玩意儿呢？你自己觉得？
因为基本上我都建议说你出价之前一定要先请房仲跟你解释整份的产权，
是，
然后在解释整份产权的时候他会直接跟你讲说我们这间持有的土地成本有多少，
嗯哼，
然后持有的建物成本有多少，因为比较怕就是像你有一些可能是彰化或是中部那里才有，就是你有一些边间的土地吧，
嗯哼，
他可能有一些是水利地哦
那个地根本不是属于你的，但是你要买它，
因为可能你自己看那家地它就是在边间，
uh-huh.
然后你可能看看它实际上盖它都已经盖过去了，就已经侵占掉了，它有些屋况可能要讲，
哦，你说这个房子可能侵占到旁边的一些公家的
地啊，或是公家地啊，
哦，
因为你以法律上而言只要你有固定事实20年、
uh-huh.
只要你没有强制拆除你是不需要归还，或者是人家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
uh-huh.
像我们做那种公共工程嘛，
嗯，
人家要推广过去有撞到你就可以依这个法去拆，可是你还是要赔钱，
是，对，没有错，就是
所以像是这一些特殊案例比较容易遇到都是水利地啊，
是是是，就是说有以前人家盖房子都嘛乱盖嘛，放样随便乱放嘛，有可能房子盖了之后侵占到公家的地是有可能的，前面地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你在买卖的过程中你之后要转手也很麻烦，
那种比较容易常见的就是 已经造成侵占事实了、
嗯、哼，
所以你这里你没有拆掉，其实人家也拿你没皮条。
是，
可是他久了就会变成，因为有些人买这些地，像是透天啦、啊、他可能觉得你现在这透天40年，可是我还有地嘛，以后我拆掉我就可以重建啦、
嗯、
我可以再盖一间新的。可是假设你现在有侵占到人家水利地，你拆掉重建你那块水利地你就不能用哦。
对啊，没错啊，就那样吧。
可是这个怕有人会误会啊。
对对对对。
所以产权说明比较容易是这个宅，就是凶宅的部分嘛。
对啊，凶宅嘛，辐射屋嘛，有没有倾斜嘛，这些重大问题嘛。
对
啊。
然后有一点比较要注意的是，在屋况说明书上面的凶宅它是指持有期间哦。
嗯哼。
意思就是说前一任持有期间有没有发生。
不知道。
他一定跟你说我持有的时候没有嘛。可是他并不一定会跟你告知说你以前到底有没有，这也是一个模糊点。
是是是，哦，那就有点问号了。
对啦，可是通常而言，
嗯哼，
凶宅应该都打听得到，
是是是，
所以应该是还好。
是是是，
特别是那里如果婆婆妈妈很多，越容易知道。
嗯哼，觉得最好是那种住20-30年的那种婆婆妈妈，
反而是那种电梯滑下的凶宅绝对打听不到，是因为管委会会封锁，管委会他们在管那一区嘛。
嗯，是，
他们也怕你们那一区房子价钱会不好，
是，
因为你只要里面有一间凶宅，整个价钱就会下降。
是，
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封锁。
是，
人家顶多会知道说可能里面有一间凶宅，然后管委会就会出来说没有啊，你听谁乱讲，你拱出谁就谁出事了。
哦，那警察局那边也不一定查得到嘛，对不对？
他们不去登记就没事了。
哦，对，没错、啊。
所以在我的经验里面，凶宅除非是很明显被他广为流传，
是
已经流传到太多人知道，管委会就承认了。其他的凶宅，像彰化，我就听到很多地方有，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哪一间，然后里面的也不会承认，所以到了后面你要问哪一间凶宅，我只能跟你说那里曾经有，
但不知道哪一间，
哪一间真的不知道。
这就是社区大楼跟一般公寓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对，然后屋主也绝对不知道。
Oh, OK, 就可能前屋主也都不知道这样。
对啊，所以那里问不出来很正常。
了解。
所以你只有透天型的才问得出凶宅。
是是是是是。好，那个这个幽默感要有，不过透天这件事情在北部应该真的蛮少见的。
对啊，所以北部的凶宅应该
还好，
除非新闻有在报啊，不然你应该也不会知道。
OK, 好，那就是这样吧。再来下，那再来还有一个东西，我个人一直很好奇停车场这个东西。当然在中部可能停车场这件事情就停外面嘛，就随便嘛，对不对？但是停车场的坪数我一直觉得很迷，就在特别是在台北这种地方呢。
欸，它有分几种状况。
嗯哼，
首先你要看他有没有独立权状，有的停车位他会专门为那个停车位去弄一张独立权状。
OK,
那种就不会在公社里面。
是，
然后还有一种他就是把它直接算在公社里面。
是，
所以你的那张建物权状他会写类似说你的停车位是哪一个，就写在那里。
哦，
他就算在那里。一个正常而言，我们共有面积，他就类似说你这个是人车分道了嘛。
是，
可是你每一层楼他都会共同持有，他那些都会算进去啊，所以你看都看得到。你的差别点只是看在你的权状上有没有特别额外写出啊。然后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有些你会遇到比较劣质的管委会，然后那个管委又是以前建商的，就会把那些东西故意不发土地权状全部都揽在他身上，就有点类似说我当初卖你的时候只有使用权，我根本就没卖你所有权。这我有听过蛮多案例，像你有时候你看可能你去 BBT 那里吧，会看到什么某叉叉建设什么之类的，然后某一栋的停车位它有几百个什么之类的，那一整栋全部的停车位都是那个建商那里的，他没给其他的，他就有点类似说你在卖之前我都是给你所有权啦、啊、
嗯哼，
然后你卖了之后我不给你卖啊，因为你只有使用权。他说他有分成所有权跟使用权，
可以这样子玩就对了。
有些比较黑心会这样搞，几个建商我大概我有听过几个啦。
哦，好吧，
这都不方便讲
啊，咱们私底下聊可以啦。对，反正有这种东西要小心嘛，对不对？
对，反正一个点就是你要去看说你的权状上，
嗯，
有没有专门写出你的停车位，
嗯哼，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独立权状，这两个是判断点，如果都没有，自己小心点。
停车位感觉也是一个雷，你200万的东西可以这样玩。
哦，就是因为价钱高才会这样玩。
对啊，欸，其实你仔细算，你不觉得那个停车位其实那个我们讲说成本不但成本蛮高的。
成本很高，因为你自己想，你挖一个建筑物嘛，你地下开挖你应该也很清楚要多少钱嘛。他就是把地下开挖那些的权都平分在他身上。
对啊。
可是他那个停车位要额外钱，你不觉得这是多剥一层皮吗？
对啊。
可是这个业界就这样。 你也不能怎样，
市场就是这样，谁需要谁嘛，
所以才说建商利润很高。
哎，问号。好吧，
所以你看那些做那些建商年终有几个月就知道我们的差距了。
嗯，那我们往前，哎，我们前面有补一个问题，我自己忘记。
好啊
，OK， 那今天房地的产权啊，看完 OK， 那屋况啊就这样。那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呢？再往下走的话，溢价的话，
溢价的话，其实也是你有什么额外的条款也要先讲出啊。
是，就是下斡旋之前，就是那张单子要写好，说到底有什么条件这样子。
正常比较会写，就有点类似说你贷款要到几成。像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可能有人去看那个房子会说啊，这个冷气我也要。
哦哦，就是家具啊、电器
啊。是
啊，
有，因为有些屋况说明书，可能屋主他是投资客嘛，他摆在那里的东西，其实这间卖完他就摆去另一间摆放。
哦，
这也是会有啊。有些是一般客，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没价值，那我给你是造成你的麻烦，我不如我自己清掉。
哦吼。
哎，可是有些买方觉得你这些家具都不错，你干脆就给我。
嗯哼。
可是这种可能就会变成衍生，他们可能后面私底下讲说，不然你这些家具我5万给你买，
嗯、
类似这样子之类的啦，这都后话。反正就是有什么特别想写，你当初出斡旋的时候就是尽量要写。
是是是是是。
可是讲难听一点，你如果写太多，你遇到同组出价，你一定会被淘汰，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条件比较多。
是是是，就是你看，就是毛多不多嘛。其实这就是我们讲说买卖之间的博弈嘛。
对啊，因为假设说你现在有两组客人，价钱都一样，然后你这里你有说你要贷款七成，然后另一组说我贷款没有写到七成，贷多少是他价值，
嗯哼，
他都宁愿卖给说不会出事的那个，因为变成是说假设没七成的话，就他自己处理啊。
是是是是是，那假设下了斡旋金了，那今天你房仲嘛，带着斡旋金去找卖方，那卖方就是要么就是看这个买方的出价，我觉得太高，觉得太低，要么退回去啊，不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部分就相对比较单纯嘛，就是等于是
他其实就两条路嘛，要卖跟不卖嘛。没有要卖的话，他就是直接那笔钱，假设可能说你跟他斡旋，你出5万嘛，
嗯哼，
然后你要卖的话就转成定金，定金可能就是你成交价的 5% 之类的，就可能说5万变20万，他就等于收定、嗯、你收定之后，假设他反悔，他就是要赔那笔钱。
是哦，这个就是反悔，就是说卖方要是反悔的话，就要那个。
他通常反悔就是有另一组出比他高啊，反正就是你 OK 之后就会转定，可是你定金最多可以到成交价的 5%。
哦，真的，假设一千万，
通常买方为了防止说卖方不卖。
是，
我们会建议他最好补到 5%。
哦，好哦。
因为假设啦，后面有一组价钱比你高，
嗯哼，
假设说你只有5万，他就觉得说，嗯、我赔5万，后面我可以多卖20，那我就赔你就好了。
哦吼。
可是假设说你转到 5% 定，假设是1000万的房子，这样就50万了。
对啊，你我50万的定金直接压下去了，这样子。
对，他就变成说，后面那一组虽然超过你20万，
嗯哼，
可是他如果要卖后面那一组的话，他要再赔你50万。
哦。
他没有比较赚啊，他就不敢反悔。
哦，他就不敢反悔。哦。
所以其实转定功用是这样，转定是双方的，因为假设你买方。你要买你反悔就是你这笔被没收，可通常你要买你去转定反悔几率很低啦。
假设我是一个买方，然后我压了5万块的斡旋，这是我出价1000万这样子、
嗯、
然后卖方觉得好像还可以，那我们就来继续谈下去啦，那就是变成说你这个斡旋转成了定金，这个时候买方为了要压个 5% 左右的定金，就等于是要再多补45万嘛，对不对？
对
OK， 那就50万买方已经压、
这边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没讲清楚，通常你在讲斡旋金的时候、
嗯、
它斡旋金里面有条款说若讲成的话、嗯、你最多可以补到
5%、嗯、
它通常转定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另外写一张叫做转定的单子，
嗯，
就会用那一张当成转定的钱，
嗯哼，
就再补写一张
，OK， 就补了45，补了45万，
对，就是有点类似说你这个价钱卖方愿意卖，那、嗯啊、你要多少转成那个定金，
嗯哼，要再补一张。
你这个定金的用处，假设你补到 5% 嘛，你第一次签约要到 10% 嘛，
嗯哼，
所以你第一次签约的时候，你只要再带 5% 过来，凑到 10% 就好。
OK， 好，了解。就是我现在的问题是点说，假设我身为买方，我补到50万了这样子，嗯、就我补到 5% 了，但是今天卖方收到另外一个买价，哦，那个多了20万，多了20万，
嗯、
那就反悔啊，就是有人出价更高嘛，对不对？那这50万你不就纯粹就拿回来就好了吗？
哦，因为你如果转定的话就具有法令上的赔偿效益，他就要赔钱。
哦，他会要再多赔2倍这样子，就变成是说这除了这50万要退。
不是2倍
啊，
他如果 你如果转定50万，他反悔他就是要赔50万。
就变成是说我今天不只是买方的50万要退回来，甚至还要再多赔50万，是这样吗？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买方下定的，所以说除了是买方给卖方的50万这一笔钱要退给买方之外，这个卖方还要另外再多赔50万给这个买方哦，变这样子。所以说法律上效益是这样玩就对了。
应该是说这是双方，因为我们原本在签契约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一条
哦，这是一个合议出来的一个大概行情的走法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在签约前都会有所谓的签约书嘛，我们跟卖方也会有他的合约，不管是一般约
哦，就房仲会跟卖方之间的合约会这样写。
我们在这方面，因为我们这样，我们房仲的法律在法律上它是某某大项的什么细则，很偏啦，所以我们为了造成在我们法律上站得上脚步的话，我们通常在跟卖方委托的时候，我们也会签一个委任契约书嘛，会有分所谓专任跟一般，这两个都有讲到刚刚那个，如果说成交的时候转定赔偿的事。
OK OK，
所以是用那个东西去约束它。所以简单来讲，整个买卖就是所谓的债权关系。
对，没错。
仲介跟卖方他们也有签一个是债权的东西，他可以用那个东西去跟他求偿。
是，了解。
如果你已经收定的话，他就会去走那条合约，如果他不卖就是他去赔钱，仲介要去处理。
是 OK， 因为我一直以为齁，就是说到时候议价的时候就是两方人嘛，不是一起约到房仲店，一个在一楼一个在二楼，然后两边那样跑来跑去。
那一种应该说议价有两种，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拿斡旋金没有见面的谈。
哦，这种就是我们讲说斡旋转定金这种。
对，你刚刚讲的就是见面谈。见面谈的话讲难听一点啊，
就是
仲介也要赔钱。
哦，是哦，就是。
为什么？因为你见面谈，你买方跟卖方都出来，他们最后就讲，可能买方就讲一句话，我1000要跟你买。
嗯哼。
卖方就讲一句，我1050要跟你卖。
嗯哼。就差那一点点，
那就差50。然后结果后面他们就讨论结论，啊，你中介收6%，1050，不然你少收一点，我们103你卖。
哦，是是是。
还是你中介费少拿一点什么之类，然后中介就被剥一层皮。
是是是。所以中介不太喜欢见面谈嘛。
通常见面谈就是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要剥皮了。
哦。
可是你不行。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件你成交的话，你可能还有2-3%可以拿。
OK OK。
可是你不成交就是0%。
哦，了解。
所以中介会讲这句话，是基本上他已经有底了。我赚少一点，我也是要赚。
是是是是。
所以通常见面谈的概念就是3%以下。
是是是是是，通常啦，至少我在你那个时候是这样嘛。
中介的目标就是买卖双方拿到6%，再那一点也有5%多也好。
对于中介来说，最理想状况就是说直接斡旋转定金，就不用再什么见面谈，不用这样子，
直接转了你，他就基本上赢了，因为屋主反悔，他就拿这个去开球场，你要赔钱。以实际案例，我之前看我朋友那边啊，他们也是有那种一般约的，然后屋主已经转定了，他不卖，最后就是告上法院，最后法院也是直接明文规定，就说照你们的契约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赔中介服务费，就告赢了。
对啊，那就是卖方本身的问题嘛，对不对？
那个其实一般约很常见。
Okay.
因为你一般约最怕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好几个
人出价，
你好几个帮你卖，
是，
然后万一同一时间有人收定没有马上跟你讲，
那就悲剧了，
你就惨了。
对，
通常人家一般约都不敢人家几价。
哦，了解了解，
就点类似我开100，然后多少要卖你来找我谈。
是是是，
真的有我再给你底价，你马上转定。
是是是，
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啊。
对，了解。
不然假设说你开750，你给中介底价700，
嗯哼，
结果一到700他就自己转定了，
然后那就悲剧了。
然后他来找你的说啊，我现在有2组转定了，那我要赔谁？
哦，对对对，会有这个问题。
这是算一般约屋主的缺点吧，可是遇到几率我觉得很低啦。
是是是，但也不是不可能啦。
通常一般约就很多人卖，所以
各种
还是卖不来掉。实际案例上可能5-6年会遇到一次吧，
嗯哼，
反正好几年会刚好就遇到那么运气不好的屋主。
那咱们再继续走啦，这样子。假设就是见面谈也谈完了啊，那个店长都出来了，说哦好啦，最后就这样子成交啦，这样子啊。最后
通常见面谈还有个状况哦，
是是是，
代书也会顺便叫过来。
哦对哦，见面谈也会叫代书咯，还没谈完不是吗？叫代书来干嘛？
不是啊，你当然是他都确定之后直接签约啊，不然等一下有人反悔怎么办？
哦，也是啦。
所以通常见面谈就是代书也会顺便叫过来。曾经遇到案例，从早上谈到晚上吧，反正就是当爱不同房间。
然后不是做房仲在窗花筒这样子喊来喊去，
那最后就是大家坐下来直接讲，然后骂到最后就是他是直接讲我多少要买多少要卖，然后就看房仲你少收一点，好结案。
了解。 哎，好吧，这个就没办法的事情了嘛，对不对？做房仲要入这一行就要有这个幽默感嘛，对不对？
以前业绩差的时候哈数低也有些也是会照做，只是见面谈可能会有很多状况，因为见面谈低最常发生就是信任感破裂。
嗯哼，就是
就可能我们跟卖方那里讲的是买方是怎样情形多可怜干嘛，见面之后就觉得你在骗我。可是如果你是打契约的时候，他就算心里知道他在骗你，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哦，这是为了帮你卖掉，没办法，他通常还会接受。
假设真的合意，那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谈成了这样子，就是我们斡旋转定金，然后现在进入了就是啊，决定说这个价钱房子要卖，可以 OK 了。那接下来就是有代书这位朋友出现了，代书基本上帮忙你契约的嘛，对不对？
对，代书基本上他自己会有个制定的契约版本，写出来合约可能就是自己有一些什么付款条件啊，那些有的没的，
就是我们讲说
他是会用手写的，
就是前面我们讲说斡旋另外一些条件要加进去的，就手写进去嘛，这样子。
他通常会有个自式版本，然后再加上一些可以手写修改，他就当场写，然后就会盖那些章。然后你就会看到代书很忙，就改，然后全部人这样一直拼命的改。
嗯哼，对。哎，对了，代书这件事情齁，先问一下，你觉得是要找房仲的，还是说找自己找？
基本上我比较建议说，买方自备代书比较好。
我以为就是说，哦，那个房仲不是他有自己的代书啊，比较好跟银行谈什么的。
对啊，可是有个问题点啊，万一那个房仲有问题，
嗯哼，
你怎么知道那个代书有没有问题？
对啊，其实不知道。
所以讲难听一点，你一要给人家赚，
嗯哼，
那我干脆给认识的赚嘛。
哦，也是哦。
而且自己信任度上也比较好。
对啊，真的出问题，最起码就啊自己认识的自己栽赃了嘛，这样。
对啊，除非说你跟那个房仲很熟，嗯，熟到你觉得他这样安排没什么问题，因为就以前我们的案例大概就一半一半而已。
哦，
通常我们也都会先问买方说你有认识的代书吗？
嗯哼，
那接下来他说没有，就说如果用我们公司代书的话他有优惠。
嗯哼，
我们通常用这一点来洗他。
是是是，
就有点类似可能你外面你找代书签，可能你转换土地一笔假设是3000好了，我就说我们的优惠大概就2500，就每一样省个5001000，他最后就省下可以省个大概3000-4000吧，可是其实没多少。
对啊，其实那3000-4000跟一个房子可能会有漏洞可能都不止，对不对？
对啊，其实那最后就只是看房仲为人的问题。以前我在做的话，我自己对这些自己很惦记，我都会帮他问得很清楚干嘛，都会帮他注意到底会不会有什么状况之类。
嗯哼，那就最怕就像我们前面讲说，说要带70%才要成交，才要交屋嘛，对不对？结果最后发现带不到。
对啊，然后你也要看说这个东西到底合约书有没有写进去。
嗯，对啊，要是当时合约没有写，把这个70%的这件事情写进去，那就悲剧了，变成是买方自己要想办法把那个没有带到的钱给补进去了。
对啊，所以通常我们现在比较合理的方式都是我们签约会找一个地方是有录影跟录音的功能。
嗯哼，大家讲好。
所以那天签约的全程都要录影。代书他在讲合约书的事情要一条条畅读，
嗯哼，
要讲大概内容是什么，
这是最正规的做法。
完之后还要问那个买卖双方，这样内容你们有问题吗？
对对对，
有没有修改吗？
Okay.
没有我就继续守下去了。
OK, 这个要随时确认这样子。
对吧，啊，因为你要念给他听，如果他特别是付款条件他最好念个2遍之类的，说第一次几号他付多少钱，然后你们贷款怎样有的没了。如果那里怪怪，那个通常买方自己说，欸，我有什么条件怎么没有写上去，
那个时候就赶快补嘛，对不对？这个时候还可以手写补进
去。这个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另一个争吵点，换成卖方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条？
哦，很
好玩的，
那就好笑了。
可能就好，我们继续谈。
对对对，那就
就类似这样。
嗯，那就对啦，就还好啦。
反正是尽量有问题的是签约价都解决掉，不要出去之后再来吵。
那刚刚我们讲到付款条件这事情齁，其实我们继续延伸问啦，因为我们假设买方目标是说贷70%，那表示他至少有30%的自备款嘛，对不对？
对，
1000万的房子我们先算300万啦，这1000万里面就有300万的自备款，然后还不包括所谓的什么服务费啊、代书啊、一些规费，这些还不包括嘛，对不对？
对啊，因为通常代书费跟规费那些可能赚个10万就好吧。
OK，
10多万啊，所以可能变成说你是30%再加额外规费还有服务费那些有的没的。
是是是是是，
因为你如果是1000万的话，2%是20万嘛，然后再加代书那些，可能代书费通常2-3万就够了。
是是是，
然后再加规费，可能如果你有履约保证的话，
嗯哼，就
到 多一点，应该得多加个一两万。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你可能你自备可能要到300、340吧，
300、340。OK， 好，
对啊，
那就再多。
可是如果你三省就只有300，这样你差起来就差了那么一丁点钱。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有时候要先跟买方讲好，不然他会误解。
对，没错，就是有没有包括服务费和规费这个问题。
啊、而且有些买方他可能想说，我进去之后，可能有些我要买些家具啊、装潢啊。
对啊，
那些可能要在50万了
啊！对啊，
他就抓一抓，他就说：“哎，原来我买一栋
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不是，我买一个房子，我贷3层、嗯、哦，我贷7层。他原本以为自备款只要300万，其实实际上他自己算完，哎，我自备款原来要到400万。
对对对，
这样就落差100哦。
对啊，对啊，真的是少100万卡死人，真的会死，
少50万就卡死了啦。
对，没错。那我们再来讲，那我们那个什么什么装潢那些我们都先不要管好了，那个每个人花费不一样，我们就对我们
需求不同，
对对对，我们先认真就是讲说前面假设300万的自备款这该怎么付。我前面已经就是有 5%， 就是假设50万左右的什么斡旋转定金，这个已经出去了嘛，对不对、嗯、卖方已经拿到了嘛，对不对？
对，
接下来我们在签约的时候理论上要补到1层嘛，就是要补，这是第一个100万要出去了嘛，对不对？
对，
那这个100万就是我今天50万现金直接拿给卖方吗？还是说找旅保这样子？
我讲以往正常没有旅保的模式啊。
OK，
通常我们会请他去开一个叫做银行本行支票，
是
那个东西就很类似，你今天是跟 A 银行叫元大好了，你去元大里就直接就说我这些我要直接转成本行支票、
oh.
他那个开出来之后就是一张票，
是
他就直接写那个上面的钱。
OK，
然后会建议说他写禁止背书转让。
OK，
会盖这几个字，然后上面直接写对方的名字，
嗯哼，就是卖方的名字。
对，最好身份证也顺便写。
是
这样子，如果假设这张票不见了，
嗯哼，这张票不见了，那个就
别人没办法领，除了那个人以外，
只有那个人身份证字号对在一起，那个人才可以领、
啊、这样是怕万一出状况，假设你真的出门就被抢
对，有可能啊。对啊，就这是就是说我们讲说这边会给他一张本票，
银行本行支票。
是是是，
他那个就是相当于那么多的钱，不然讲难听点，如果你签契约你带一堆钱，因为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通常你请银行开票，它会有一整叠，然后它银行它会有个什么束带绑起来的、
嗯、
然后它会上面会盖那个张元的名字，
嗯哼，
它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叠支票是那个人认证，
嗯哼，
然后是真钞就10万、
嗯、
就一叠，
嗯哼，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好几叠去看，
是是是，
然后我们通常看就是一叠就10万嘛，我们也不用拆开来数，因为那个人家已经认证好，
已经盖过章的，
出事就是那个人，就是盖章那个人的事，
是是是是，
所以就是一叠10万，我们就是看几叠，假设说你说100万嘛，那就5叠啊，
对对对，就是再多补个5叠这样子，
对啊，这样是比较简单，不然就是你去弄银行本行支票，
是是，
这两个都是去直接去银行办的，
是，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弄银行本行支票，
是是是，
比较轻又。出事也比较还好，不然你那个你直接被人家抢，还是真的会不见哦。
不是，你刚刚讲的状况是说没有办履约保证金这件事情嘛？那个时候，但是我签约的时候，我理论上要付1层，就是要付第一个100万。那我身为一个买方，我一开始就要求说，我要办履约保证这件事情，所以就等于是，
这个我猜一句话，
是
通常要办履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出价的时候
就会讲，
他的斡旋单上面就会问说你要不要办履保，
出斡旋一开始就前面就要讲了，
对，所以他是他的条件，只是在卖方的认知，
嗯哼，
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你履约保证，你当下没办法马上拿到这笔钱，
对，
第二个是整个结案之后才能够拿到那笔钱，然后第三个就是钱都是对方出的，所以没差，
是，
所以如果你对钱不紧急的话，
那卖方其实就还可以，
会觉得是说他可以接受，像有一种状况就是他现在这栋房子卖掉，
嗯，
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他要去买一栋房子，他
很急，他
要把这笔钱移去那里，那种状况他就不会接受这个，其他应该都还好，
是，那我们那就是一个我们讲说谈判条件吧，
其实这种跟钱有关一开始就谈好，所以你有关你要不要办履约保证一开始就会写，那也是一开始的条件，
是写在当时的斡旋单里面这样子，
对，因为斡旋单它本身的就有一个选项勾说你要不要办履约保证，
那假设我一开始就下斡旋之前我就先讲好说我要办履约保证，我怕你卖方跟房仲乱搞，对，就所以说我要去办履约保证，那这个时候就是银行，我们就是一群人去银行了嘛，对不对？
正常来讲是你整个签完约之后，原则上我们也会先跟银行讲说我们这案子会办履约保证，然后我们哪一天会签约，
嗯哼，
所以可能那一天会去你们那里，
是
先跟他们告知， 他们就准备好，你们来就直接资料填一填，
就直接看。
可是有一点，就是因为你办履约保证的时候，你要去携带说以后你如果拨款要到哪个账户、uh-huh. 假设你没带的话，他也会说那不然你们在我这里办个户口，我直接汇进去、
uh-huh.
如果你们都没准备，银行就会说、啊、不然你就直接汇到我们这里的账户，我就顺便帮你们办一办账号，然后就可能像一般那个办账户要花一两个小时吧。
哦，了解，那另外开户很麻烦这样。
对啊，他就是说哎，反正你们要汇的账户那就汇我这里，
嗯哼，那就另外开又很麻烦，又一两个小时没了、
啊、所以只建议说那时候就开啊。
那就是说履约保证本身是一个账户嘛，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他是会办一个针对这个案子的，
嗯哼，
履约保证，它就是那个钱全部包括你服务费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汇到那个账户，交屋的时候它再由那个账户把全部的钱汇出去。有点类似说假设你这个案子贷七成，你原本是从 A 银行要从 B 银行出资，它也是从那里贷掉。
好，我这样理解齁，就是我们一群人全部拉到银行了。
对，
这个要帮我们办履约保证的这个银行也是买方找来要弄贷款的银行啦。对
对啦，因为通常这样会比较方便，
这个时候银行会让买方这边开一个户头，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前面讲说100万的定金全部都丢到这个履约保证的户头里面，等到真的过户了，这100万才真的会分到卖方，还有分到房仲的服务费这边，就是写那个趴数多少都他金额多少都会写好，对不对？
听起来是差不多啊，只是那个东西是谁办就不一定
是，
你要谁办其实都蛮没差
哦，就是履约保证也可以叫房仲来办哦，可以。
对啊，只要他愿意出那笔钱哦，其实是没什么差，因为你办那个他是依他那个你买卖的总金额的几分之几的钱去算，他好像万分之一吧，忘记
就好，反正可能变化有点多，不知道，那应该是一个可以弹出来的数字、
啊。反正钱他有个固定的金额的公式啊，反正其实钱不多。
那履约保证就办下去之后，接下来就是等核贷嘛，就是说啊、就是因为我已经确定要用这个价钱去买了，我也签约了，买方可以拿这份签约的单子请银行就是拉联征，然后就是办贷款嘛，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说银行办的程序它都是依据你们的买卖合约书
哦，是
它都是看合约书去看，因为你合约书会写成交价多少，它就是照那个成交价七成、去看说你可不可以带到这金额，
就他会看房子还有看你这个买方的状况去决定说到底能不能带到这个数字嘛。
通常他这时候就是去办联征，然后通常你联征他就会去看你说你在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借款之类的，然后通常比较会出现的话可能就是就学贷款那些的吧，
就正常
或者是你有什么车贷之类的，他就会一并跳出来。
那有没有听到什么比较可怕一点的，有神奇的？
比较神奇的哦，以前我朋友遇到一个案例啦、算是他爸本身是公务员，自己拿他的名字去买房子。
你说买方的爸爸拿买方的名字去
买房子啊，帮他把一些什么第一次买房优惠那些的青年首购什么有的没的全部把它用掉。
重点是他身为一个买方，他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不知道他自己名下有房子，
他都不知道，
因为这样也可以
啊，这是家人的问题。
那就变成是说他那个贷款条件就蛮苛刻的了。
因为以银行来看的话，他会看你说你如果持有很多间房，他就认为说你是投资，认为说你是靠这个赚钱，我就不可能给你好的利率。
是，那就是很悲剧了。
对啊，因为银行他会给你青年首购的优惠，也是说他想要留住你的客户的资料。
嗯嗯，那就是之后再说嘛，对不对？
对啊，反正其实这种事情要不要会不会发生，多跟家人沟通吧。我是觉得可能他就有点太瞎。
对，就碰到就知道了。对、啊，应该正常人不太会碰到啦，正常的话。
没有，那个会碰到也是你要有个有钱的爸爸。
哦，也是的。
有钱的爸爸还不赞助你，这才是诡异的地方。
那就没办法了。对啊，就是每个家都有不一样的问题啦，说实在的。
对啊。
OK， 好，那咱们继续走齁。OK， 这个时候我还有快200万还没付嘛，因为理论上我要自备款300万，我已经100万就是放在旅保这边了。诶，不对，就是50万已经定金给卖方了，剩下50万是放在旅保这边了嘛，对不对？还有两
全部都是在旅保
啊，是吗？
他钱都要全部吐进旅保啊，不然你金额哪会够？
哎，等一下，那卖方的那50万，我不是前面就是在办旅保账户之前已经给他了？
没有，那个定金在中介身上。
哦，在中介身上哦。
收定是中介的事啊。
哦，再了解了解。所以，
然后你如果办旅保的那笔定金，就是全部投进去那个账户。
哦，了解，就是原本这个斡旋转定金 这笔斡旋费不是真的已经给卖方了，反而是在房仲身上。哦，
对，然后签约的时候会拿出来让他看一下，
okay,
然后再丢进去。
OK， 那就是房仲原本放在房仲那边50万的定金，还有买方要再补的50万定金全部丢在旅保里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还有就是等核贷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核贷要核贷银行说，哦，那个贷七成没有问题，那一天哦，就是再过去签个名，然后把剩下200万一起丢到旅保里面，这样子。
有点不太对，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你正常签契约的时候，他在那里就会本身写四个流程，
是怎么说？
然后通常四个流程，第一次是签约嘛，第二个流程可能就是签约过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然后第三次也就是你第二次之后再过一段时间，然后你第四次是等你银行，就是等你那个贷款确定下来之后才去办理。他起来总共是100%嘛，通常比较合理就是你一层一层一层，然后七层，然后你只有最后的那一个是要等银行的贷款确定下来你才可以去办。所以当你银行贷款确定下来去办的时候，银行本身也会通知那个买方来银行办对保。对保就是假设说你最后借七成的钱，就是去那间银行办了七成的东西，他已经有实际上借到这个钱，他就可以把那笔钱投进去，然后去做原本借的钱去涂销，就可以去做最后过户的动作。
在找到银行之前，他会给你签四个阶段。我先问这个阶段大概是多久？这个阶段
那是签约当天自己去协定的。
大概平常是吧，一个月两个月，
通常一个月内，
通常一个月内，
因为你一栋房子你的行政流程大概三个礼拜就走完了，然后你银行通常贷款两到三个礼拜就出来，
是是是，
所以大家为了要赶着案子，通常一个月内就让它成交，就让它全部跑完。
所以我们意思是说，我要这300万，我要在这一个月内付到银行的旅保账户里面嘛，对不对？
对
，OK。
所以他那个过程总共分四个阶段嘛
，OK。
第一个阶段一定是签约，就是当天嘛，
对。
然后第二、第三也是当天会去协议说哪一天比较好，
可能
因为你也要讲一个双方都有空的时间啊。
OK， 哦，了解了解。那这个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的功能分别是什么？还是说只是纯粹为了要再
是纯粹缴钱跑流程而已？其实没什么功用，讲难听一点，只有第一次签约比较重要。
OK， 然后重点第二次跟第三次就纯粹只是说付款流程，就是要把钱丢到履约保证里面嘛，对不对？
对啦，因为他那个到底有什么含义？说真的，我不知道，因为也有些人为了省事就全部都合在一起办了。
对啊，
也就两个阶段嘛。
啊，对啊，
一开始三成都下去嘛。
对啊，
最后就等贷款，只是通常会先定三个流程，就是让买卖双方过来可以稍微聊一下。
哦，就确定一下，就是彼此真的钱都出得来这样子。
对啦，
是是是，
而且也要看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哪里有人怪怪，是不是该协调一下什么之类，或是他们临时有什么问题提出啊，只要不太夸张都会再协调。
哦，那协调什么？不是都签约了，有什么好协调？
像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很夸张，我卖的那一栋是透天。结果他那个透天，他外面有那种招牌，就像你看一些商店，他不是外面有那个看板的，然后买方就说我要那个看板没用，叫你拆掉。
是哦，那就是卖方就不就是，
然后
卖方当时真的没想到，就是
卖方后来想一想，那个招牌好像你真的没有，好，那我就拆掉。
哦，那小东西协调一下嘛，对不对？
然后结果后来还是请吊车来处理，好像就花了5-6万。
啊，对啊，不过分啊，对啊。
对啊，
如果这个对
后来他还是啊，这样花5-6万了，你都答应了，我能说什么？
要躲呀。
那个也是以前发生过的，我比较印象啊，就是
卖方已经答应了，说要处理，就只能这样子了。
对啊，
对啊，
反正在后面他们双方没意见，我们就当证人就好了。
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再多补那100万嘛，对不对？就是有什么问题再被说嘛。
原则上就只是补到流程，因为你最后就会卡在剩最后贷款的钱。
对，就是我们讲说，就最后银行核贷，假设真的顺利核贷下来七成下来了，这样子。七成说哦可以核贷，那就是会办一个你说是叫做对保和过户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
我先讲一下，
是
对保这个流程，它是银行会通知买方去他那里办贷款，办完对保我就贷这七成的钱给你，他有了这七成的钱之后，你会通知代书过来，代书才可以拿这个去帮他上一间做涂销。就假设说他上一间那个买那个卖方啦，
是
现在比较常见，就是你卖方他以前有借过钱，然后也有可能两种状况。第一个，他那里你看成本，假设他写1000万嘛，假设他成本写1200万啦，他实际上就是原本借的钱乘1.2倍，
有可能这样。
没有，这是实际上案 实际上都是这样。
哦、
你看到上面的金额、
uh-huh,
假设写1200
是
他当初他就是借1000万、
uh-huh,
那为什么会乘 1.2 就是假设以后出事了、uh-huh, 这件被人家垮拍了
是
银行可以求走但求偿到 1.2 倍当成他的手续费。
哦了解了解。
假设说你没有这个程序时候涂销就是整个里面都没钱了
嗯哼
就是钱都还完了剩下就是涂销。然后涂销有个功用哦假设你这间房子要被人家卖掉你的涂销没有涂掉的话你要卖的话银行也会通知原本的所有权。另一个功能就是防止这个房子被偷卖以前有这种例过就类似家人拿这个人的去偷卖
也有这种事情过
对那也是会啊所以你正常看到藤本上面都有借款金额然后你实际上要去问银行他才会说里面余额剩多少
嗯哼
然后假设说里面有余额的话嘛
嗯哼
他也要你实际上你把那钱卖掉嘛也要拨那些钱过去、把那些钱还清了把它涂销掉它才可以换上新的贷款
新的买家的名字
新的买家名字跟新的公司的新的那个银行公司的名字
哦了解了解哦，所以说藤本上面有这个债权人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个债权人就是代书会帮忙把这个债权人的
代书会去跑那些程序
就会把这个债权人的那个名字还有银行的名字给涂销掉就是换要换新的人是要换新的买家跟新的银行进来
他那个土地藤本嘛
嗯哼
里会有写交易原因里会写买卖
嗯
买卖就是你们经由这种买卖方式去变的然后还有一种我们比较会常看到就是法拍法拍就是经由法拍程序那个以后有空再讲法拍那块也超级有趣、
假设就是买卖嘛对不对银行核贷了对保这笔钱另外七成下来了这笔钱下来了代书帮忙办涂销这件事情换了新的买家跟银行就等于要接下来最后就是过户了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叫做过户流程同时间那些东西都符合他才可以去那个地震那边直接办
哦了解了解那这个过户这个流程最后就总而言之会换成一张权状就是给买方说这是你的了是这样子吧
对就是一个新的所有权状最后第四次也就是见面然后给他这张权状就说好我们这案件就结束了就收工了
对这个时候就是履约保证金那个我们
钱就可以全部吐出来给大家
就全部会给卖方跟房仲的服务费会给出去了嘛对不对
变成说你当初履约保证金他也要给那些钱那里都会写他就会直接汇到那些人的户口
嗯哼了解买方跟银行谈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贷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有七成的贷款要缴嘛我会开另外一个户头嘛对不对这个户头就是我之后要缴房贷的一个户头
哦通常那我刚刚不是说会请买方来银行再去做那个程序的时候他就会顺便叫你顺便开户然后他开完户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钱假设说你借700万好了你就看到那个户头马上就有700万
嗯哼
然后没多久下一个就写700万移去哪间银行
嗯哼哦涂销哦
就还款啊
哦有这个过程这样子
对他现在让你看到说你看钱你有借到700然后700之后马上被用掉就没了你看你在那张单子上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交易流程然后接下来他就会跟你讲他就会试算说你每个月大概要还多少现在利率是什么反正最后一个结论就是你以后就是扣款是由这个账户扣他可能跟你说每月20号啊你就大概存个15000之类或是几万什么之类
然后丢进去这样子
丢进去他就自动扣款
哦扣款
然后如果没有扣款的话他会打电话跟你说里面账户没钱了
嗯哼
叫你赶快去补可能会说什么你这次没有扣到款啊叫你赶快去补啊然后你补完之后再跟他讲他再补扣
应该有一个 RSOB 的空间吧就是说啊对不起我忘了汇钱进去
通常是几天内银行都可以接受因为你平常有在正常还款你又不是故意的你只是太忙忘记去存钱而已银行他也是希望你可以正常缴款他也不希望罚你
因为其实对银行来说就是求个稳定收个利息
对
不 对, 对、
啊、因为以银行他去判断一些用户的条件吧、他会希望你有一些固定收入跟固定支出的这才是他认为优良客户
没错就是你信用正常都有在缴
某一些突然赚很多钱
流水钱那种不好讲
就是有些他没办法交代支出他会不知道怎么判定你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这种客户他还是最怕
原来买房还真的就是房仲要赚到这笔钱也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我才在讲啊我收你们服务费6%合理吧做这么多事要保证不出事
哦好难哦对吧、中间好像意外都会有
那、就是你要顾完整个流程所以我觉得服务费收这个还蛮合理的啦主要还是看你有没有做事啊
对，没有错。好、哦、今天非常谢谢丰宅这边非常认真的分享自己之前当房仲的经验。那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丰宅聊聊其他房地产相关的话题吗？
可以啊，像是法拍什么，我觉得也可以讲很久。
行，那我们有机会再跟丰宅聊聊其他房地产相关的话题好了。那今天非常谢谢丰宅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聆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拜拜。
好，拜拜。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